你正在收听的是极限白日梦，欢迎回来，我是 Irene。 极限白日梦是一个透过户外运动到世界去探索的旅游节目。现在在收听这一集节目的你，不知道上个礼拜五是不是也有在垦丁 Xterra 台湾参加他们的五周年越野比赛呢？哇，今年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盛大，可惜上个周末呢，我就是埋首于工作中没办法参加。那在这个比赛之前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一次两项越野冠军阿丹，就是我们大家熟知的亚洲车神，来接受我们的极限白日梦采访。那一天呢，我特地到了阳明山去找阿丹，在一个户外的环境下，我们就开始闲聊，聊聊阿丹他过去不管是在国内国外的比赛经验啊，还有登山车嘉年华，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那今天这一集呢非常的精彩，就马上来收听啦。今天呢我们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阿丹江胜山来到极限白日梦，跟我们聊聊就是他的极限越野单车。那我们先欢迎阿丹。耶、yeah!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丹江胜山，我是登山车的选手，对，那就是喜欢有路骑到没路的那种。
阿丹常常就是现在都到处的做训练，对不对？
对对对
对，因为我们像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诶，我忘记这叫
龙凤谷。
对，龙凤
阳明山。
对，因为他说这附近其实也蛮多的路线他可以骑，然后等一下马上又要到了宜兰去做训练。
对对对，
哇，真的是非常的密集的训练
everywhere。
真的
对，
其实真的是全台骑透透的，因为你平常也会有那些定期的移地训练，对不对？
是是是，差不多都是落在过年的前后啦，像尤其过年前是人最少的时候
啊。过年前？
对啊，就是路上的车啊人啊没有这么多，对啊，可能大家都在家里、准备。对啊，我们也通常这个时候比较有空啦，那也刚好也是移地训练，我们毕竟会做很多的移动，对啊，所以就是会挑比较没人的时候会是最好的。
哦，那我等一下想要就是了解一下这个移地训练。那我们现在想要先问问，就是阿丹你过去啊就是去到很多的国家参加很多的赛事，然后其实在我们开录之前我们有马上就是聊到了其中一场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Craneworks
对
的赛事。
是、
你说它有点像是越野单车嘉年华。
对，它就是 MTB 的嘉年华会，那像在惠斯勒的加拿大惠斯勒这场，它就差不多有维持十天的赛事，那每天都有不同的种类、不同的那个主题的活动啊、比赛啊、体验啊，甚至它就是一个那个展会，对，那可能是会展出最新年度的产品，然后那个他们所赞助的选手就是会在这样的一个赛会啊去亮相，这样，对，非常有意思。
所以它大部分会发生的时间是在夏天。
对，它是都差不多落在八月初到八月中之间，对，每年差不多就是这个时间。那因为也是疫情的关系，这一两年也就是没有举行啦。
哦，
对啊对啊
对对对，
那就是看今年看有没有办法去这样子。
你居然说他们那边的路线是骑一个月也骑不完的，它有哪一些路线是全部都有？
几乎都有，就是你要 enduro 的类型，还是 downhill， 然后 technical 路线啊，还是比较 flowy 的路线，就是你要的什么都有啦，甚至就是针对像小朋友的路线也都很适合、对，然后就是非常的多元，所以我每次去基本上就是待一个月左右，甚至以上，对啊，就是尤其你是要针对跟针对训练的话，你真的我觉得最起码就是要一个月，你去那边还要去适应啊，对啊，环境的适应，然后让自己身体有准备啦，你不会说一去到那边就太操之过急就很容易受伤，对啊，尤其有时候你可能刚过去还不是很习惯啊，你可能甚至你在适应一条路线，可能有一个小朋友从你头上飞过去也都很有可能。
真假的？
对，我第一次去那边的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就我戴着帽子，像这个 A line 啊，它就是非常高速，然后很多那个 table 的跳台， 的一条路线，很经典，对啊，那你第一次你根本不知道那是到底是什么路线，你就是先看过一次路线啊，慢慢骑啊，对啊，那当然是靠边，毕竟我知道这是一个高速的赛道，对，然后就莫名其妙一个小朋友就直接从我的头上飞过对啊，印象超深刻的，对啊，然后就是慢慢一趟一趟的去做适应，因为尤其是高速啦，我们会没有这么习惯，因为台湾目前还没有真的像完全像 A-Line 这样子的高速的赛道，然后是这么大的 table。
那个 table 是指什么意思啊？
就是一个跳台的类型，它就是长得像是一个布丁梯形的形状。
嗯，对，你要从上面飞越过去吗？
飞过，那你飞不过就是落在上面的平台。
哦，对， okay, okay.
那就会如果飞太高没有过的话，那就会落地就会蛮重的，因为它没有接坡。对，但是一开始就只能慢慢这样去试啊，对啊，至少它中间不是空的，
哦，
不是一个洞，那你
就或者是如果是
一次就要一个过，对，类似这样子，那你就一次要过，对啊，但是 table 你就可以慢慢试，慢慢试，慢慢试，对，就等于快的跟慢的都可以去尝试，对啊，你比较敢去挑战了。
那时候去的时候像住宿那些的安排的话，是就是住在那附近的民宿里面吗？还是什么？
在加拿大的话它算是最方便的，因为不用移动。
不用移动。
对，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找一个 B&B, 对，然后如果有大家一起去的话，有朋友一起去那是最好，可能大家可以 share。对，那房子也比较好找。
对。哎、啊欸、这好像滑雪的感觉，像滑雪的行
程。类似啊，嗯嗯，对啊，然后就很方便啦，因为你不用考虑到中间的交通了，你只有从机场到惠斯勒这一段的交通，其他你都不用烦恼，就是甚至你稍微要去下一个城镇，你可能就搭个公车也 OK, 对啊，都还算方便，因为它公车都可以载自行车的，对，所以算蛮方便的，
所以一切的都规划的非常的完善，这样子
很完善，而且你等于一出门就是可以直接搭缆车上山啊，对啊，它就是在一个 village 里面，对啊，或者你要找便宜一点，也顶多是 village 外面一点点的，你有脚踏车很快啊，对啊，你甚至去 market 买东西也是就是骑着车就出去了，只是真的要带锁啦，那边比较会有偷车什么的，对对对。
那边的餐厅什么的是不是都会有那种就是很方便让自行车单车的人可以就是停他们的车子？
有啊，它就是外面一整排的那个放车的置车架，对，但就真的要锁起来，因为我真的亲眼看到，就是看着他都有人要把你摸走了，对啊，我觉得还蛮夸张的，对啊，
天哪，
那就真的要锁，因为有时候真的只是进去，可能像去类似 Seven 这样去买个东西出来啊，就真的会不见，对啊，这个真的要注意的、啊，因为这他们在地也很常提醒，对啊，你即使只是一下下而已，对啊，因为他们那个节奏真的很快，很顺手。
天哪，
对啊，是很方便，没错啦，但是就是说、嗯、就是一定要带锁这样。
嗯，那你在那边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喜欢挑战的路线呢？
其实我个人是都很喜欢，那就是说可能看说这一次是要针对什么样的路线做训练，对，那基本上你去到那个地方了，你不会再特别再针对像 technical 的路线去做练习，因为台湾很多、
哦、
甚至台湾的更难
啊、哦、真的、哦、
对对对，但那去那边主要真的就是像针对练那种比较 flowy 的路线，高速的 flow 的路线去做训练，因为我们比较不习惯啊，对，因为那个就是纯人工的去做设计的路线，还可能就是很大的 wall ride, 对，然后很大的跳台，就是这样子的组合为主，这样子，那我们需要克服的就是那个速度感，还有那个像大跳台的那种心理的突破啊，它不难，但是就是难在说就是你要这样的速度，然后要飞这么大的关卡，你就会怕，你没有尝试过一定会怕，对啊，然后就是这样慢慢的去从它的蓝线的等级，然后慢慢的挑战到黑线，然后慢慢挑战到红线，这样都是循序渐进的啦，对啊，因为所以才说要给自己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就是这样。对啊，像很多人去骑车，可能要赶在一个礼拜就要回来，那个就是 你顶多就是去体验啊，但有时候你去骑车你还是会忍受不了啊，人家都可以这样飞啊你就想要去
试一试，
很急的想要试一下，但通常受伤就是这样。
哦，对对对，原来如此。
所以如果有可以有时间，真的还是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去适应
啊。那你刚刚说比如说像 Flowy 或者是那些人工的跳台，你说会飞跃的那一些，是在台湾也做得来吗？
一定是做得来，而且甚至台湾也有专业的人，也有这样专业的那个
团队吗？
算是人还不到团队啦，对啊，是可以做这样的东西，但是就是还是回归到就是那个地的问题啊。
哦，
对啊，
没有那个地，
就是确实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大范围的场地去做这样的事，因为这一定要很大
哦
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而且就是还有台湾的地形也有差，因为你真的要找到这样的足够大的地，它可能地形也相对很险峻，在台湾的话
要很险峻哦。
就是台湾的山地会比较险峻一点，所以会比较不适合做这样的东西。
哦，所以是不要
就不大适合。那当然也还是很多地方啦，可能像礁山，可是像很多礁山，像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它的地目，它的地很复杂，它可能就一小块地就会有好几个人的共同持有，
真的真的
就比较难啦。然后又水土保持啊，各方面的就是还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限制。
哦，所以就是在台湾如果未来要发展越野登山车，把它规划成这样子的话，这个应该是目前就是最棘手的问题吧。
对，就是地的问题。对，所以这当然讲到说真的还是要有政府单位的帮忙啦，不然这个真的靠民间是真的比较困难。然后再来就是可能就是说玩的人口也是问题，因为等于是因为很多政府单位还是要看，要做这件事还会看你就诶目前这玩这个人口有多少嘛，你才有筹码去跟他们去谈这些事情。
对，因为像他那样子等于就是把他当一个观光的方式来做了嘛。
是啊是啊，
对不对？
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那像其实像我之前有一次去美国也有一次的经验，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有一块山地，
他自己说某
一
个人
自己，对，他
自己
就
有一
块
山
地，但他自己喜欢这项运动。
嗯 嗯
对，然后他就去开垦这样的路线。对啊，他就可能这个山顶，然后遍布四面八方的路线那个下去，然后哇好多路线，然后就自己办比赛也办得有声有色
所以他这样算是一个私人的越野登山车游乐园。
对对对，然后就可以办比赛啊，然后哦那印象很深刻，他两天办14条的赛道Enduro 的比赛。
哇塞，
对对对。
在美国的哪里啊？
加州，
加州
一个叫 Grass Valley 的地方。
嗯嗯嗯，
对对对。
哦，他每一年都会办吗？
对，每年都会办。
嗯，
那也疫情关系好像有停了一年吧，但基本上每年都会办。
嗯，所以你也是每一年会去到世界各地参加这样子的赛事咯？
对，然后也是会看就是每年预算不同嘛，然后我们就去规划说每年的比赛，看专注去跑哪一场比赛这样。对，因为你不是在全职的说再加入车队然后去跑比赛，跑每一站，那我们就是可能跑其中的几站，那就是以每一站的目标为主，这样就不是跑一个整体的总成绩。对对，就跑单站的成绩，突破单站成绩为主。
哦，那像这样子的话，比如说你每一年，因为像你过去有去到很多不同的国家，你会因为比如说去到这个地方所需要具备的条件不同而做特别的训练吗？比如说高度啊，或者是各种在台湾就开始去做这些适应这样子。
会啊，这是一定会做的。对，那这也是像我们去异地训练会去针对做的事情。因为其实 mountain bike 就是很千变万化嘛，基本上到世界各地它的路线啊路况都不大一样。对，那基本上你在台湾你也很难完全的百分之百去模拟嘛，你只能说尽量。对啊，甚至是说好你去到一个像爱尔兰，你知道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容易下雨的地方，你不可能不练下雨天啊。对啊，甚至你不要说那个地方，不要说爱尔兰，甚至亚洲，你基本上我去参加过亚洲的比赛，基本上真的是各半诶，好天气跟雨天是各半的几率真的，所以你真的下雨天真的就是还是要出来练。对，因为雨天真的是完全是两个世界。 对，你一样的路况，你一下雨，那完全是不同的感受。甚至再更 detail 一点，就是说下雨后，或是下雨干了多久，那个路况都一直在做变化，那个完全就是你要靠判断。你没有办法说这样的路况我一定要经过练习我才知道，很多是你要当下的判断说，哦，现在可能会变，抓地力会变得怎么样啊，哪边会滑哪边不会滑，
这真的是几秒钟，诶，甚至零点几秒就要做的决定。
对对对，那回到我是 Enduro 的选手的身份，跟然后 Enduro 的赛制你只能练一次，诶，你可能像我们今天像这样是好天气，哦，我们今天是官方练习一趟，我明天可能搞不好下雨，所以你在官方练习的这个当下，你就要去判断说，如果它下雨的话，它可能会变怎么样子，因为你没有在练习的机会了，
就只有一次，
就是一次，
然后下
你就要去想说，哎，这有可能要注意，有可能要，虽然还是会有超乎预料的很多，因为不可能抓到百分之百，但你只能尽量，你抓的越多，你就掌握度越高，你就骑得越有自信了，对啊。所以很多还是临场反应啦，
天啊，
真的，你很多还是临场反应。对对对。
那你目前为止就是最印象深刻的一场赛事，可能是最困难的一场赛事，你觉得是哪一场呢？
真的印象深刻的，真的老实说非常多啦，它只是说它是不同面向的。那如果说以困难度的话，那其实老实说，像我平常在像阳明山跑的一些秘境，是真的是最难的
啊，在台湾反正
跑来跑去，因为他老实说，他不是规划给登山车的
啊，
所以他相对是就是难，刁钻。对，那以真的在国际赛事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世界杯的下坡赛吧。
嗯，
对啊，因为其实，在 Enduro 的话。因为真的我在台湾跑来跑去了嘛，真的我跑路线真的是反而比他们国际赛跑的那种 Enduro 的路线还难，所以我反而跑他们的 Enduro 路线适应的很快。对，然后真的自己跑下来觉得整体跑下来就是成绩比较好，因为虽然我之前是跑 Downhill 为主，然后是后来才转到 Enduro。
嗯嗯嗯，
对，那也是考虑到几个点，就是说，诶，我有玩 downhill， 我有玩 trail， 我有玩各种车啊。那 enduro 其实就是需要这个条件，对，然后也需要体能啊，你也需要叉西的公路的这些基本的一些条件，所以 enduro 就是一个综合格斗嘛，就是你什么都要会一点，然后去跑各种不一样的路线。
对
对，那就是整体跑下来是比较好适应啦，就后来，诶，我早应该要跑这个项目了。对啊，那回到刚才说最困难的一次就是世界杯下坡赛吧，好像是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
嗯，
那当时就是跟我经理人一起研究啊，说，诶，我想要参加世界杯，因为我积分够了，它是需要积分的。
OK，
对，那积分够了，我想要去参加一场世界杯的下坡赛啊，然后就来选啊，选一条想要最亲民的，然后不要这么长的。
嗯，
对，然后就看到一场法国的叫鹿尔德的一站。
嗯，
对，那那时候看就，诶，时间很短啊，然后从 GoPro 影片看起来，诶，画面也还好啊，但你知道有时候 GoPro 的画面录起来就是像平的，
大家会不觉得，对，
不觉得抖。对啊，然后后来到了当地看过了路线才会知道，靠腰，原来这是选到了一条最陡的一条赛道。对啊，因为我们在比赛前我们都会走过一次赛道，对，我们都一定会走过一次，先确认，诶，等一下练习要怎么跑啊，然后有几个选择啊，对啊，你看路线也不能只有选一个，就真的整路走下来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平地，就是真的都是一直在下，
哦，
一直在下，甚至就是很多的像墙壁一样，基本上就是墙壁。对，
你是说就是几乎
就是墙壁？对，而且它命名也叫墙壁 ，the wall。对，它就是一直下，然后后来又有点下雨啊，哦，真的很崩溃，你就完全是。
你说比赛当时下雨，有点下雨，
甚至练习的当下就有点下雨了。
天哪！
所以你就觉得好天气，我都觉得已经快刹不住了，然后哇，然后又下雨，
我在练我自己心脏都觉得心跳加速。
对啊，因为你平常在台湾练习，不可能练到这样的东西啊，
嗯，太可怕了，
这样的地形啊，对啊，所以就完全是很受打击啊，然后哇，怎么分段练你都很吃力了。对啊，更不要说整个连贯起来，对啊，那当然是还 不错的是说是都还有完成啊，然后只是说要整个连贯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而且甚至那时候那个经理人，因为之前他有去采访很多的世界级的一些世界杯的赛事啊，然后他也特别讲到说，他很少看到一场比赛啊，练习当中看到选手有没有骑一骑在停在路边，停在赛道边，在那边手那边甩，就表示手很酸。
因为一直都是下坡要支撑。
对，他说很少看到说，哎，奇怪，怎么选手是停在旁边那边甩手这样子？对啊，那真的这条赛道真的不长，但是因为就是陡，落差很大。对，所以就很吃力的一战，
而且一直连续连贯的，
就我们就是挑到一场真的是蛮困难的比赛，只是最后还是都有顺利完成啊。对啊，
你当下发现这个事实的时候，你应该还蛮害怕的吧？
当然会害怕，因为等于是说，就是你也不能怎么样啊，只能甚至是催眠自己说啊，我可以，对我就是在这个程度，对啊，因为。你真的你是这样的情况下，你又怕有没有？你真的完成不了，
真的
哦，你真的完成不了，因为那个等于是等级差太多了，对啊，甚至你可能就算可以完成，你可能中间真的要休息。
嗯，那你那时候有休息吗？
到这样的程度
没
有啊？
没有，你就直接、
啊、练习有而已。对啊，那当然跑着跑着，你还想说有没有机会可以跑进决赛啊？对啊，因为这要进决赛很困难，就是往往一场比赛第一名那时候好像还是取前80名。对，那我还记得就是第一名的成绩到跟到第80名的成绩前前后后差不多不会超过15秒。对啊，
什么
不会超过，而且我记得如果是像这么短的赛道啊，可能差不多12秒左右可能就紧绷了，就是你超过12秒你基本上就没机会了，
12秒以内就从上面就下来
了，就没了，就你
这也太可怕了吧。
我说一到八十名的差距，那它一整条的赛道大概是落在3分钟上下，长的有到5分钟，
也是很短欸，这
很短啊，
这真的是瞬间的事、欸、
很短啊。对啊，所以一到八十名只有落差12秒的时间，基本上你每个弯你有稍微卡住一下，基本上就没了，
差一秒就差一个很多名次了，
很多名次啊，
哇塞，
很多名次。对啊，而且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路。对啊，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下坡赛的一个感受啦，就是哇，原来是路下坡赛是长这样子。对啊，那可以确实可以看得出它就是整个赛道是非常的宽的，所以它轴线非常的多。对，那每位选手他的选择的那个路线啊、想法啊、风格啊，都因为他的风格不一样而有所选线不一样这样子。对啊，就蛮特别的、啊、然后甚至就是说以身形来看啊，就是高矮胖瘦啊，虽然都是精壮都是壮的，但是身形的高矮胖瘦都有它的不一样的风格，然后都有它夺冠的机会。对，不一定说就是哦一定就是要瘦才会赢，一定要高的才会赢，对吧、啊、都有，那都有它不同的方式去跑出它最快的成绩。
哦，
对对对，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那个赛道非常的宽，但是因为每个人身形不同，你也可以采用不一样的方式。
不一样的方式，嗯。
好、哦、有趣哦，因为这又让我联想到就是攀岩也
是、啊、
就是身形不同，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破关这样。
没错没错。
原来 mountain bike 也是。
是啊，你就看诶他走一个内线的路线，然后另外一个选手走一个外线，你会觉得诶好像有快慢之分吧，但事实上没有，就是看他怎么骑而已，其实都有他很快的，都可以很快。
那如果说到个人风格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种风格呢？
我应该也是稳中求快吧，因为我也不是这种先拼再说的。
嗯，
但很多选手真的是这样。
嗯，就是说
就是要么很快
这样子，
对，要么很快，要么回家这样。对对，类似这样很多啊，很多啊、
哦是哦，
对啊。然后有的就是真的是看起来很稳，不觉得它快，但其实真的很快。
但就没有什么失误，这样
没有什么失误。
嗯 嗯，
就教科书版本也很多啊。
哦，好有趣哦。
啊、但也是有它夺冠的机会。它虽然是很稳，因为很多照理说，在这样的比赛，你一定要有所失控嘛，你才有办法赢啊。
对。
但有时候稳到一个程度，吼，那真的是太老练了。
哦、太老练，
很老练的那种，嗯、也是可以稳到很快的。 所以真的都有，有时候一直会颠覆说哦，你要在这样的比赛要拿到冠军，你一定要有所失控。
嗯，
对，你要一定要超出那个范围，你才有办法赢。对，但有时候看这么久下来，真的未必耶，真的都有可能，也有那种失控到给他撑过的、啊，也真的是冠军嘛？对啊，但是那可能就不会长久，那可能就是那一次很多，就是那一次
运气的成分居多。
对对对，那也是有那个实力啦。
嗯嗯嗯，
对啊，那只是说你要拿到冠军，真的是另外一回事。你可能顶多跑得不错，前十名，
嗯，
或甚至说你一直进前六名的颁奖台。但是你可能要拿到第一名，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就是差那一点点。
那你觉得你在每一次去拼这些比赛的时候，你内心所专注的是比赛当下，还是你就是要一股就是我要拼第一的那种心情去起每一趟？
看你比的比赛，因为在国际赛的话，你毕竟还是你明知道还是跟人家有一段的差距嘛。你当然是说想你别还是不要太好高骛远，还是。想说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就很棒了，
嗯，
对啊，因为的确是有差距啊，对啊，真自知之明，对啊，真想说尽量能够离他们的差距看能不能再小一点这样子，对啊，那只是说像有一些比赛啊，就是因为地形啊路况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很像我们台湾的可能哪个地方的地形，对，那就会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就是诶，在这样的路线然后就很像在家乡的感觉
哦，
但的确诶，在成绩上就的确跟他们拉得很近，明明是诶，我实力跟他差很远的，但是在这样的很像家乡味的地形的情况下呢，诶，时间就整个拉近很多，
诶、啊，好神奇哦！
尤其像我在跑 enduro 的比赛，
嗯，
很多像这样子，诶，我明实力差距大很多的哦，他可能是 top 10 的选手，
对
对，那我可能差不多是落在三四十名左右的选手，
嗯 嗯
对，那在某些路段我甚至还有赢他的机会，对啊，
因为熟悉的这样
就感觉这个节奏是我熟悉的
哦，
对对对，
但是你去比赛之前你就会大概知道说这一场会跟台湾很像吗？
大概只能大概，或是说参考一些影片啊，
嗯，
当地的一些影片，因为地形差不多就是类似像这样，只是实际怎么规划我们不知道。
嗯，
因为 enduro 的比赛就是赛前的十天才会公布路线，
哦、
而且你不能去试骑哦。它整公布了当下这一整片山是封的，
哦、
是封住，你只能用走的。
哦，
对你不能去骑。
哦，你可以用走，
你可以用走
的看一下，
对对，但是走很长啊，拜托那个赛段加一加好几十公里呢，
真的，
对啊，那个你要这样走也不可能，不大可能全部走完呐、
啊，
对啊，
所以你就是还是会
除非你很早就到了，对啊，那基本上比较少说可以要把赛道全部走完，
嗯，之前是不是有一场是在军事基地里面什么的，我想我看到一个
报道，哦，那是亚运会，那就是老实说就是真的。亚洲的比赛氛围跟欧洲真的还是跟西方还是真的差很多啦，就是那个氛围。
怎么样的氛围啊？国外比较像 party 吗？
比较难说讲的这么直白，但是真的就是亚洲还没有办法做的这么样的 open 啊，没有办法说大家就是很光明磊落的这样跟你去竞争这样子，对啊，比较没有这样的感觉啦。除了我觉得亚洲可能做的比较好，可能还是像日本啊。对啊，那个感受还是会比较好，像对啊，目前我真的是实际跑起来，不是说谁不好怎样，就是确实是我比赛的感受，
嗯，
真的比下来就是说以赛道的规划也好啊，或者是说像最简单的流程也好啊，你像最基本的流程，很多真的我去一些东南亚比赛，真的他完全没有在照流程走的，甚至压迫到你的练习的时间。
是指说他们
假如说我现在是几点几分，对，也会变来变去，甚至就是说好前面的行程已经压缩到了练习时间了，但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练习时间而
延长哦，
对啊，那我们外地来的就一定吃亏啊，你们在地的就已经很熟了嘛，
啊，
对啊，然后我们外地来的我们又练习时间又被压缩到，对啊，然后再来是说赛道的部分啊，也是一样，就是像假如说我是在地的，如果是像世界杯的话，他虽然是大概知道路况是这样，但是最后的 UCI 他们的团队啊，他们的有一个专业的团队会再重新整理过，然后到最后的围线 甚至它整个规划过会让你觉得在地也会觉得，诶，整个路线是不一样的。对，但是在亚洲的话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样
啊，所以他们就
很熟悉，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对啊，是就是太熟啦，尤其像 downhill 的项目，你这熟不熟的差太多了。
对啊，这
你闭着眼睛都可以。对啊，那你说的那个军事基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就是它也不算是违反什么规定，但就是用一些方式就是让大家没有办法去了解这个赛道。你只能到官方练习的当下你才，哦，原来是路线是长这样子，但是他们选手已经在里面测试很久了。
嘿，原来
如此。你有听到关键字测试？对，测试。他不是练习哦，测试。
什么？
对对对对，反正就很多用这样的方式啊，我就觉得这样的氛围就不是很好了。对啊，大家不是在一个
同样的
起跑
点。的确。
啊，那等于我也不是说很看重这样的东西，反正就是累积经验啊，然后就当成是一个不一样的里程碑。因为确实我在那一场我也是运用了各种方式啊。大家全部用 downhill 的车，我用 enduro 的车。我就是稍微要用改变一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去突破自己啊，因为你用一样的节奏跟他们一样用下坡车，你根本完全没有赢面，他们太熟了。我的考量就是说，我用不一样的车种，然后去在我可以发挥的路段，我发挥到淋漓尽致这样。那等于说在一些比较不稳定的地方啊，因为我用 enduro 是比较短行程的车嘛，所以在一些比较技术路段会比较陡比较高速的地方，我相对会比较容易失误，会没这么稳定。对，那等于在一些刁钻的哦，或是在一些稍微平缓的路面，我可以利用 enduro 的车种啊去取得一些优势。
哦，原来如此。
就是不照他们的步骤来走啦，其实是一个策略。那只是说我就要去赌说，我就是要在一些高速路段啊，我要能够稳住。
哦，
如果
哇，
我没有办法说在这样的路段特别快，但至少我要稳住。对啊，那虽然是最后决赛的时候还是真的一出发的一个高速路段还是有点失误啦，真的是失误，然后影响到整体的速度。对，那到之后都算是有跑出自己的版本啊，所以最后就勉强守住了第二名，这样
还是很厉害
啊。对啊，就最后
超
强，就是完全是靠经验的，真的是靠经验。对啊，经验然后判断跟策略这样，不然你完全跟他们一样，就是用一样的节奏去跑，你一定跑不赢他们，那他们太熟了。
去之前就决定要带 enduro 的车，还是你
我们会带两种啊？
哦，
对，一定要带两种。对，然后最后才决定啊，用 enduro 车种赌一把。对啊，因为去就是。你像这样的比赛去，你就是一定要以第一名为目标嘛。
对
对啊，那你虽然知道说你跟他们同样的节奏的话，你一定输了啊。对啊，他们太熟了。
哦，对对对，
所以就是改变了一个方式，然后也刚好我那个比赛前都是在准备 enduro 的赛事，所以我对 enduro 车种也相对熟悉，所以最后的决定还是用 enduro 这样。
哇塞，
啊，等于是要嘛失误没有，要嘛可能有点机会哦，这样子。那，啊，你用 downhill 的车种，你顶多说你可以保守可以进前三，但你第一基本上已经几乎我这样算来算去是不可能的。
因为就是一定知道如果你跟他们拼一样的，他们这么熟悉的，
是啊是啊，
就很难。
而且你会注意到更特别的点，你有注意到更特别的点是说女子组的部分，因为其实在亚洲的话，我虽然如果顺利发挥的话可能就是数一数二这样的程度嘛，你像日本啊那里都很多很蛮厉害的选手，就实力会势均 力敌的啦。对啊，然后像泰国的也有啊，泰国的印尼啊，其实像之前的以往的亚锦赛，我15年拿冠军跟哪一年啊，反正我拿冠军那一年其实赢的都是一点点的，没有赢到很多，
就靠着非常
对都是差距一点的。那更何况是像到印尼的当地比赛，然后又是地主队，基本上那个完全是差距绝对是非常悬殊的。对，然后最后我是用这样的策略然后去守住到了这个第二名，最后好像差了好像一点多秒还是不到一秒吧，反正就是这个差距啦。对啊，但是也算多啦，老实说下坡赛算多啦，但是以他们这样搞来说算是不算多啦。对啊，然后像女子组的部分， 以亚洲来说是泰国的是最强的，而且甚至赢第二名都是赢8秒10秒以上的这种很夸张的数字哦，
好强哦。
但是因为这次地主队是印尼，
他们没有赢，
没有赢，而且反而还倒赢了他8秒的时间你看你就知道那个差距了，
真的
所以我等于我算是我这样的策略也算是老实说算不敢说100分，但是也算是有90分了、嗯、对，所以我用这样的方式靠经验然后去诶还是保持了这个不会说太大的差距这样子。
所以说比赛这有时候要比、啊、也要比用脑诶、欸
啊、但是你、就是那个、虽然你很气啊，但你又能怎么样，你就啊反正就是已经事情就是这样子了嘛，
大家也都不能抗议哦，
就是尽量降低伤害啊、
嗯、
对啊，其实真的我跑很多亚洲的比赛有时候是路线不难，但是就是难在心很累但是然后去国外就是不一样，就是真的是诶赛道给你带来的压力，对，但是你其他东西你不用去担心，
专注在自己的表
现上，对，你反而会跑起来诶，而且一次一次的经验嘛，你也越来越习惯啊，
嗯嗯，
所以哇，因为就是很喜欢跑
欧
洲的比赛这样子
欧美
对啊对啊，你不用去担心说他会弄一些手
段
什么的对啊对啊、
哦、那你每一年都是欧美也会跑亚洲也会跑吗、嗯、还是固定
都有，
现在都比较，
那因为刚好亚运会，你刚才讲的亚运会那一年刚好有厂商的那边的经费啊基本的嘛，然后也有国家这边的资源，因为刚好有亚运，对，所以那一年就基本上就是台湾是当转机，就是亚洲台湾欧洲台湾亚洲、
oh, wow.
然后一睡醒都觉得、欸、我现在是在哪里这样我都会过马路、欸、我要先看哪一边对啊，就是那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真的是亚洲台湾欧洲这样一直在回来，只是说换个车然后可能保养个车而已，
哇，
然后就又出去了这样，那一年出去了快20次，
天哪，
对啊，那一年超级忙
一直都在国外比赛，
对对对，
那你身体都 OK 这样负荷得了，
就当然也是累啊，对啊，当然也是稍微有疲惫啊，
有没有哪一场是让你到了当地有点水土不服，或者是但是还是要克服那个比赛的，
水土不服应该还是大多还是会东南亚的地方
啊，是哦，
吃的东西啊，
嗯，
对啊吃的东西，因为天气还算可以适应啦，对啊，因为其实像去亚洲比赛明知道它那边是一个很热的地方，我们就是都还是会事先做一些耐热的训练啊，让你比较好适应，虽然
还是比台湾还热哦，
热哦，有一次很特别遇到一个那个现象是热浪，
哦天哪，
50度哦，50度然后再比赛，没有好小，真的是就是50度，
50度也太夸张了，50度也
太，就是即使晚上你在室内没有开冷气的情况下，你只有吹电风扇你都待不住，
这是热衰竭吧，
就是会、
这个、
就是热到靠腰而且很妙，就是吃个午餐还是用餐了没有，冷气又开到爆冷对，然后就是整个温差是很夸张的
啊，好夸张哦，
对啊，然后外面真的是很热，然后是真的那时候热还适应的蛮好的，对啊，然后像一些像哈萨克啊那些国家哦，整个死掉，真的可能第一像叉西来说一两圈 OK， 到后面整个就不行了，
他们
就没办法适应热
啊，
对，就没办法适应热，
天哪，
而且又真的很夸张，50度诶、欸，
真的啊，我想说台湾30几度的时候都快死掉了，
那时候是连当地都有热死人的对，当地人都有热死人，
但是这样子比赛为什么不会因此而取消啊，
不会、欸、
在这个状态下
不会、欸、而且那也是很突然啊，对啊对啊，很突然，
哇，
然后基本都是40度以上啊，基本哦，
对啊，那所以你就是要带很多的水在身上了吧，那时候起的话也没时间喝水，
那个水基本上马上变热了
啊， 啊我真的没办法想
象，就加很多冰块啊，
嗯，
对啊，
天哪，
要加很多冰块，而且尤其就像因为像叉溪的话就是绕圈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也是没有像没有树林啊，都是很空旷的地方，超晒的，
我的天，
对啊，然后可能地上也是有很多泥泞啊，等于下面在蒸发上面在晒，哦，那个感受就像闷炉一样对啊，所以即使在树林里面也不会好受，
有没有比较凉，
因为闷在里面，
哇，
对，然后downhill的话就是说 你全身的装备啊，你还没出发你就滚咕咕啦，你就整个冒汗冒到整个不行。
天哪、啊、那是一天的比赛吗？
对、啊、对，然后 我去好像也参加了三项，诶四项哦，哦越野争先赛、越野接力赛，然后还有那个越野绕圈赛跟一个 downhill。 对，然后那时候印象也深刻，就是说赛前有受伤，
赛前有受伤，
练习的时候有受伤，腰有去剁折掉，这样子折到，
天哪，
反折到，对，原本是没有办法出去的，后来就很积极的去做复健，有找到一个好配合的
治疗师
去做复健，这样、嗯、就勉强可以出去，这样还很特别，就是那时候等于是说，人体的机制很奥妙啦，等于是说腰是受伤嘛。他等于是比赛的时候腰整个是罢工的，我整个力量是集中在臀部大腿。
嗯 嗯
对，等于我那时候是没有核心的。
天哪。
对，我那时候比赛是没有核心的，而且差很多诶、欸、就明显感受到只是过一个弯而已，怎么像滑滑的这样子。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很多运动一定都是要靠核心去做发力嘛、嗯嗯嗯、做稳定。我那时候很特别，就是完全没有核心，完全靠车感，然后跟那个下半身的肌力去 hold 住。
那你这样子有还是顺利的完赛了？
有顺利完成啊，
在这么热的天气上，
我觉得也刚好是因为有热，就是说让整个身体的机能是 OK 的，然后加上我赛前确实有去适应热，
嗯，
对，结果反而活动起来还 OK， 就但确实就是说腰没办法动，
没有核心，
对，那。最后我还有拿到一个越野争先赛的银牌，
哇塞，
但是最后输，这真的是输在我完全脚硬掉了，我完全是把力量都吃在脚，最后冲刺的时候就是脚真的是硬掉了，
天哪，
因为我
好哈扣，
你要想你把身体核心的力量这个工作全部都丢下去啊，所以最后真的就是输在脚硬掉，然后其他真的都是靠车感啊，那也加上也真的是靠车感的、欸、所以在很多一些弯都稍微会有一些小失误，
嗯，對、啊、但是都还是控制住，
都稍微控制住这样，哎呀、啊，不然其实那一次的争先赛来说完全是我的菜啊，
完全是你的菜，
因为短距离、嗯、对，然后又是跑那个 BMX Racing 的逆跑对，
逆跑
逆着方向跑，你知道 BMX Racing 吗？
不知道，
它是就是那种像 BMX 的车，然后它是跑争先赛的土坡赛的，
嗯嗯嗯，
对，它是奥运项目
哦、oh. ，
对对对，那基本上就很适合我，因为会去参加叉西争先赛的很多都是跑叉西的来跑啊，所以他在通常他在做这些障碍的那个操控会没有这么溜达，没有这么利落一点，因为他都是靠体力靠爆发力，对，然后再过那些土坡的这些压台的动作他可能没有，顶多会而已流畅，但是你真的要快是另外一回事啊，对啊，就是就真的，
但是这是你擅长的。
对，但是没想，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刚好赛前受伤。对啊，但也算不幸中的大幸啊，就是说最后我还是能够去参加比赛，对，然后还参加这么多项。
对啊，对啊，我想说，所以你通常在你这么多年的赛事的生涯里面，你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下才会觉得你必须要考量到长远的？就是未来不出赛，就是比如说像你刚刚听起来那个伤感觉已经
很突然啊，真的很突然，那个原本就是说不能出去的，
对啊，那你怎么还会想要坚持出去比呢？
就是后来还是觉得身体 OK 啊，因为还是有在出国前的一两天还是有在临到去实际去做测试嘛，对啊，真的可以我才要出去，不是说勉强啊，哎呀、啊，就是说诶 OK， 诶竟然有这样身体，竟然有这样这么奥妙的地方，对啊，也确实是有那个复健师那边的帮忙，
嗯，
对啊，
嗯，
就是说把一些力量啊动作做一些转移这样子，对啊，就蛮特别的经验，
我觉得蛮讶异的，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你可以改变策略，
对啊，然后最后还不要说完赛就还有得名，一个银牌，然后 downhill 第五名， downhill 还有第五名，等于是
超强的，
拖着疲累的身体，已经不是伤的问题了。我等于是跑了接力，跑了其他的项目，然后又去跑这个决赛，身体已经是
完赛的，
已经是不听使唤了。然后的情况下，对、啊，而且那个赛道很滑，很干，很滑，那个是很沙子的一个路线。
哦，知道这种真的超容易滑轮胎，
很滑、啊，你就是跟着它滑、啊。 那你也不知道，那你身体又是这样的状况下，你真的就是跟着他滑，不知道在骑什么这样子。对啊，然后最后越野绕圈赛也有完赛，好像还有好还蛮前半端的
哇，
对啊，十名左右这样子，对啊、
好强哦。那像阿丹你跑了这么多国外的赛道之后，你觉得台湾已经有很就是比较发展完整的领导了吗？全台？
嗯，有陆续有慢慢变多啦，对啊，但是你说要到那种就是对就是专属给登山车骑的路线真的是很少、
嗯、
对啊，那目前顶多知道就是像园区吧，我觉得不能他说是一条可以骑的路线，但是就是说像好桃园有那个汴州公园的 Pump Track， 然后台中有东东嘛、
嗯、
对啊，东东 Bike Park 那边，然后南部有大坪顶这样子，对啊，那这都算是比较大家知道可以正式的可以去那边做练习啊骑车这样子，对啊，比较可以公开的。那其他老实说路线真的很多
啊，是啊、哦、
对，真的很多，但是就比较不适合说放到大家媒体啊让大家去知道这样子，一来可能它可能是一个登山的路线，对，然后也怕很多人就是观念吧，因为像我们去骑我们就是说基本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礼让互相，对，那有时候你要去甚至预设到说你可能不是故意的，但你就是确实是吓到登山客、对，那这个中间还是有很多一些观念是大家需要学习的，可能像一些盲弯你就一定要先 提早要慢，
是是是，
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还会挑时段，我可能甚至很长的夜骑啊，你夜骑基本上就是没有人，那你就是开灯嘛，对啊，但这是你要你熟悉的路线你才能做这件事情，然后甚至你训练也会需要是在下雨天啊，所以下雨天也没比较没人
哦，就是尽量把那个
挑时段、然后挑时候这样子，对啊，去尽量去避开这些人，对啊，那再来有些是真的有它的风险的，对，你因为像我们在期待在有风险的路线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花20分的力的操控，然后去顾可能10分的事情，类似这样子，对，你不能说你有10分你就用10分，对，就是你要超出那个路线的等级的范围能力去骑这样的路线，因为它可能有很多潜在的风险，
嗯嗯嗯，
你可能路上有一些杂质啊，可能勾到你，你可能就掉下去山谷之类的，这样的路线很多，但它不是说难，它路线不是难，但是它潜在的风险很多，所以等于如果
不熟悉的
然后人可能
或技术不好，
其他人就是看到你 po 了这个路线啊，他当然想去试啊，或者一窝蜂的一群人，对，有时候一群人人家前面失误下脚，哎，你可能就被影响了，你搞不好垫个脚你又下去了，这有太多了，对啊，所以等于是说真的台湾路线很多啦，但是就是要用到这么 popular 让大家可以去骑的路线真的是很少，那再来是说像汴州这样或是说东东 bypass 的地方真的要越来越多，对，就让这个运动普及就是从一个像这样的场地开始，这蛮重要的，然后再从因为等于这个算是基本功啊，然后这样上让大家知道一些骑车的观念，这很重要，那有了这些观念你出去再延伸到一些林道你就会比较好上手，你不会说不知道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对啊，像即使单大林道这么宽的路线都
还是很多
都有这样的风险的，
嗯嗯，
对啊，因为有时候就是一个不注意啊晃神啊，或是边骑边赏风景啊，有时候你看哪里你就往那边骑，
哎，真的耶，
很自然，对对对，然后又加上哎高海拔，
对 对
你可能会有更多一些高山的反应啊，会让你可能精神状况会没有这么好，
嗯，
对对对。
那我想问说，像你刚说东东 Bike Park 那些的公园，它是政府他们所建的吗？
没有没有，
也都不是，
也是就是车友的一个热忱呐、
啊。
对啊，其实现在很多的路线都真的都是或者是比赛啊，
车友自己
真的是靠车友，
对，
就是真的他的热忱去烧的。对啊，那就是说还没有一个，虽然感觉上有慢慢开始啦，但是就是说可能衔接的没有这么样的好这样子，对啊，等于是初步好像看起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但是说要进到下一步确实是需要有政府的介入才有办法 再更进一步的推广上去这样、
嗯嗯、那我知道就是阿丹你现在是那个桃园白自行车主委，那我想问说像你这样子开始进入了政府机关，然后一定是也想要推广这个运动，那你觉得在推广上面这个目前为止就是觉得什么是最挑战的呢？
因为其实我目前的身份做这件事应该是这种潜力很少了，对，因为基本上时间就第一个就非常的不够用，对啊，那你会想做很多事情，但确实就是因为时间，然后你又不是一个老板的嘛，就是有钱你就好办事嘛，就是你可以请不一样的人，然后分不同的部门去执行这些事情，对啊，那真的很多就是说时间跟人力的问题，对，然后也确实后来也知道说好你要去找场地也确实不是这么容易，尤其是给登山车的，对，那初步我们就是做类似像一个我们有一个培训基地嘛，对啊，那边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基层的推广跟培训，这样也是我们这几年所做的最主要的一个目标啦，
嗯，
就是说我们从学生，然后从不一样的基本的玩法，甚至到小朋友，
对，我看到一些比赛很可爱，
对对对，就是从这些角度慢慢的去切入，这样，尤其像小朋友，因为很多滑步车玩上来就在台湾啦，就是玩到四五岁五六岁基本上就断了，就没有再上来玩童车的部分，儿童的自行车的部分、
哦、
就。
哦，
比较少有这样的活动跟比赛，然后车也很难选、
哦、
对，然后可能要买也买不到，对，因为等于就是没有这个年龄层，等于是没有小朋友在骑车啊，
嘿，
对啊，
完全不
知道，比较少啦，
嗯嗯，
更何况是越野，对啊，那等于是我们也是推那个人家没有在推的，但又确实是国外玩到疯掉的、
啊、是
哦，对，就等于奇怪，为什么台湾没有那个七岁到十二岁这之间的小朋友在骑比较少啦，对，很多就是骑公园，对啊，那滑步车也是有看到，也有人在滑那个草皮啊，稍微有点微越野，那怎么在接上来的这一段就没有了呢？对啊，没有这样的活动跟比赛啊，像滑步车很多那种竞赛有没有？即使只是一个停车场，他也是玩到翻掉，对啊，然后我们这边主要推就是推越野的部分。甚至玩法可能就是像我们大人在玩的像叉溪的玩法啊，或 Enduro 的计时的方式啊都有，对，那等于就是不是说都是照目前台面上就是大家都是玩一致的，就是淘汰赛一轮一轮的嘛，我们可能是个人计时赛，对啊，然后可能是一对一的 PK， 对，就是用比较游戏的方式啊，甚至是自我的挑战，
嗯嗯嗯，
对，就不是要拼的你死我活的方式，
哦，
对，就是先让他享受这个过程，
有 趣，嗯，
有趣，
对对
对，
对，
因为就是小朋友给他太多名次上的压力，我觉得也不是太好，
对啊，他们应该这个年纪应该也没有想要去争夺名次，
是啊，但是现在很多的比赛都是这样，
嗯，
就是要争名次啊，
对
对啊，那也不是说不好啦，只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从自我挑战然后享受这个过程的这个角度开始，这个出发点，欸，原来有这么自行车有这么多的玩法跟游戏方式这样，
嗯，
对，
那我觉得就是刚刚说到，就是你提到刚好这个年龄层的小孩子，他们比较就不会继续骑脚踏车，会不会是因为在那个时段他们就要疯狂的拼，就是考试
也很多是这样，然后加上可能大人也没有玩，对，所以在我们也有初步从一些像户外 party 的方式啊，我们也是有做一些类似像亲子的互动的玩法，
拉近家长一起，
对对对，因为你看你想他们进步到这个程度要换脚踏车的，一般大人是滑步车还稍微可以跟可以顾得到，你如果再升上去要换脚踏车大人就跟不到了，
哦，他就会很担心对不对，
大人就顾不到了对啊，就变很多，这虽然是听起来很好笑，但也确实这是蛮多家长的一个问题，
担忧的源，
对，他等于他自己没有骑啊，
哦，
那等于他就顾不到小孩了，
哦，
对啊，所以等于是说推小孩的同时，我们也希望说，连大人也一起同乐，一起去享受这个运动。然后他 同时有接触这个运动，他更知道说这个运动的一些细节啊，甚至说安全啊，他也更能知道说，要顾小孩子可以怎么样顾会比较好，他不会不知道说会发生什么事。对啊，尤其你骑登山车骑到后来，你不会只是固定的地方啊，你就开始会往外面的林道去做体验嘛。
越来越挑战。
对啊，那你大人自己有在玩的话，你会更知道这些细节。
嗯，
对啊，你会玩的更久了。
嗯，
对啊，那当然就更好玩咯。
嗯，
对啊。
那比如说像台湾各个户外运动，其实都有一些教练团。台湾在 mountain bike、这个教练团算是多的嘛？就是像这样，如果是托付给教练他们去带，
渐渐的有越来越多。那以前真的要找这样的门路真的是很少。
嗯，我也觉得好像
很少
听到，
你找不到。
对
啊，就像你国外要来骑车要找一个类似领队啊，还是说找一个导游，这很难找啊。
台湾
基本上找不到这个资讯啊。
嗯，
所以我之前在国外比赛的时候，就是很常问到，欸，你从哪里来台湾？台湾他会直接就一问说台湾有路线可以骑吗？
真的哦。
对，因为其实台湾是自行车生产的王国嘛，所以他也很常就是说因为厂商的关系过来台湾拜访厂商，或者是说参观那个工厂。对啊，那他可能顶多知道说好超级八吧， Super A 那边，
嗯嗯，
那基本上就不知道其他有哪边可以骑，因为找不到相关的资讯啊。对啊，那现在真的有越来越多啦，就是不管北部啊、中部、南部，有渐渐越来越多这样的单位啊、团体啊去做这件事情。对啊，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因为如果这样子听起来，一开始还蛮可惜。既然我们有动力，有一个动机让大家来台湾，可是却没有接下来就是让他们说，你既然是来台湾看自行车，但不能透过越野单车去玩台湾，这个感觉
是啊，是啊，
就是这一部分好像还就是有个机会在那边，只是还没被规划。
是有那个机会，但就是回到刚刚有问题有问到，就是说就是那个场地的问题，
山啊这些的土地，
然后确实。专属设计给登山车的路线真的是很少，
嗯，目前都还是要跟人，
就是要很有经验的，然后很有经验的玩家才有办法去骑一些可能比较人家不知道的路线，但是这种路线真的很多，
而且资讯，但是资讯有
资讯，这个就是不会有，
不会有、
这个，你等于这个就是不公开的啊，
嗯，
那但是说，如果是像有类似像导游像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那其实就还好，因为可能就是很小班制的，那可能会先初步的鉴定嘛，对啊，那可能就是一个私人的行程，我觉得这也是个方式啊，因为我之前去过一次。那个斯洛维尼亚，对，那个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也是一个私人的行程，找一个导游，然后他也是初步鉴定一下你的程度啊，然后好，那你他有给你几个选择，对，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是山洞的 Enduro， 对，然后就超就是很兴奋啊，然后后来实际骑乘完的感受就是觉得。当下不是骑完，就是当下就觉得，哎，靠腰他们怎么这么敢去带你们骑那种路线？因为其实蛮有难度的
哦，真的假的？
而且我们是一个亚洲面孔，他也不会觉得好像会出事还怎么样？对啊，然后
可是你不是说他有测你的能力吗？
其实他也是问一问，
哦，
问一问，
他只是问而已。
对，他也是问一问，然后稍微看一下你的姿势这样子，但也不是很确实啊，对啊，然后就哦，很勇敢的，带我们去骑，然后那蛮陡的，然后可能有的还会敲到头啊，怎么样的？
哦，天哪，
对啊，所以哎，其实他们也是有做这样的行程的，
哎，好赞哦！
对啊，然后有那个像那个洞穴里面的什么独木舟啊，都有啊，还可能就是一个套装
啊。
对，然后去吃他们里面矿工的可能午餐啊，
哦哦，好赞哦，
也是有啊，
所以就是一个包套的行程，
有包套的行程这样，所以也是可以的，
嗯，
对啊，对啊，
因为我看你去异地训练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一个饕客，感觉也是会
哦，饕客，
看你很常po食物什么之类，感觉你每一次去
应该是跟着151的关系吧，
哦，是啊，还
有食那个美食达人，
好笑。
对啊，那也是一个小确幸啊，就是诶，你练完很累啊，对啊，你就会想找一些放松的行程啊，还是说泡汤野溪啊，然后美食啊，对啊，
其实蛮棒的，
啊，没有美食的地方就自己准备啊自己准备出来煮啊， 对啊对啊，其实各地都有诶，你说一些美食的行程其实都像阳明山这边，然后因为我常住北投嘛，我也很知道北投的一些小吃啊，
有什么好吃这样子，
对啊、嗯、就是也是一个动力啦对啊，然后带朋友来也更有动力说服嘛，对不对
啊，真的
就是说除了骑车之外
要有个诱
因，也是有其他玩的啊，还是说放松的啊，或者说吃的啊、嗯、喝的啊，对啊对啊，
这听起来也很像一个套装行程，
是啊，
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体验、
啊啊、对对对，像我们这一次的异地训练，异地旅游训练也是这样的方式啊，就是我们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先去搜寻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在地的美食，甚至原住民的那边才有的
嗯
的美食都有，
嗯
哎呀哎呀，
好赞哦，但是真的感觉就是比训练不是只是很辛苦的训练，
对，
还有就是非常多诱因，
对对对，那这也是我喜欢这个运动的原因啦、啊、因为它到哪里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嗯，
对，然后即使是同一个地方同一条路线，它一年四季也会有所变化，
嗯，
对，它等于永远都是新的，永远都有不同的变化，
诶、欸啊、这好棒哦、
啊、所以我二十几岁我也骑了二十几年啦、啊、不然早就腻了
真的
哦对，我就是、欸，像我玩一些什么球类，或是说玩一些比较固定的东西，我真的没有办法玩久，但 我会多会玩、
嗯、
但我就是会一直换、
嗯嗯
啊、但是就是只有这项运动我可以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这样，对啊，所以有轮子的，基本上有轮子的运动我都有接触、
啊真的
哦、不管有动力没动力的我多少都有接触这样，但是玩到，对，也有，那玩到最后真的还是玩登山车这个运动，算是真的是最
玩不腻，
然后也是最中间值吧，就是说它可上可下，然后假如说论破坏又不会说像摩托车破坏的这么严重，因为有时候还是在台湾，有没有
嗯嗯嗯，
就是大家还是会去牵扯到说你破坏山林啊环境啊、
嗯、
怎么样的、
嗯、
但脚踏车基本上就是介于中间嘛，对啊，跑步的什么感觉有点慢，对，就是它好像是可上可下的运动啦，哎呀，就是诶你稍微遇到好不能骑，我们就牵个车啊，牵个车也是可以过啊，那很多很多地方就是说诶你只是牵了一段路，哇它又是可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就是它又可以到另外一个山头，然后哇又有一个很漂亮的林道可以骑，但你没有扛过这一段你就永远不会骑到这样的路线
哦，就是
对对对，
就会看到就是那个终点，诶不是终点，就是沿路的风景，真的也是一个动力，对不对，
是啊，然后就是即使是扛车很辛苦、嗯、但你可能扛过了，哇是另一个世界啊，那一边可能是一个很可以骑的路线，对，但你没有扛这一段你就是骑不到对啊，
就是必须要通过这个最痛苦的，
对，所以在台湾骑登山车会蛮多比例很多会需要扛车的啦，但很多扛过了诶就还蛮厉害的，可能甚至就是只有自己知道对，因为可能甚至真的很多扛车是真的很累，而且甚至很难扛也都有，但可能扛过了哇这真的是只有你独享对啊，就是蛮多这样的地方的，哎呀，因为我自己就很常去探路啊，哎呀，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很多的这样的探路的经验啊，然后也自己很多的版本啊，可能探过了之后哦原来是另外一边哪边哪边就可以上来啦、啊、就不用这样扛啊，对啊，或者说哦原来是要反方向回来就可以骑，就
变成、哦、所以你每次同一条路线你还有可能
反方向不同的角度去看、嗯、这样下次就很可以去做串联，可能诶换个方向我就可以接，我就不用扛车了，类似这样就接来接去，诶就是一个训练的路线，或甚至就是好我要开团也可以开这样的团，对啊对啊，
阿丹要开团耶
对啊，就很多是真的值得去的、啊嗯、值得去看一看的，
嗯，但如果你未来要开团应该也是会先看大家的能力，对不对，
对啊，当然我们开团一定有那个定那个难易度嘛、对啊，不可能说大家那个程度不一样然后放在同一组啊，
对
对
对、
啊、那 就不好玩了，
对，今天要采访前我还问阿丹说你今天要在附近骑车我可以跟吗阿丹先问你有在北部骑过车吗
对，因为北部
还没有，
平均下来就是北部的路线真的会比较难，
比较
刁钻、
哦、
比较 technical 比较技术一点，对啊，因为就是地形比较险峻一点，然后又湿啊， 就很常下雨啊。
对对对，哎、啊欸，真的、欸，
所以很多南部上来会不习惯，就是北部的湿滑，
嗯，
对，然后窄，
对
对
对、啊。我去年去
同样可能是个跳台，有没有？它可能是在树林间的跳台、嗯，那不一样，那会比较有压迫感。
哦，原来
那通常很多的在南部所设计的跳台都是会比较宽敞一点嘛。
嗯，
对啊，
嗯，嗯因为他们的地大嘛。
对，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通常南部的车友上来会比较不习惯，对啊。但我们北部下去比赛也会稍微比较不习惯，是它的速度感吧？
哦，
对啊，因为他们会比较宽敞的赛道的话，通常速度会比较快。
好有趣、哦。
那在北部的速度感，就是说你要穿越在树林间的那个速度感，
嗯、
那个不一样，
周围的那个
会有点压迫
啊, 啊,
啊，会有压迫感，会不习惯。
哦，好有趣。那我想问说，阿丹，你在就是推广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像去我之前有采访一集纽西兰的，他们有那种 mountain bike 的俱乐部，可以大家定期去维修林道啊，或者是让企业去赞助加入这个行列。你觉得台湾未来有机会？你觉得台湾有机会做到像这样子的 outdoor club mountain bike club 吗？
其实要做到有说有固定说给 mountain bike 的路线啊，是势必一定要做这件事情。对啊，但是以目前来说，我看到的应该是像 TWNBA 他们陆续都有在做这件事情。对，他有就是类似说开团，然后让车友大家来维护一条路线，那也是有像一些厂商啊有赞助这样子，对啊，冠名赞助去这个活动，对啊，有也有陆续做这件事情啊，只是说慢慢
的
变大。
哦，
除了超级巴，也有其他的领导也有做这件事情。
哦，慢慢的到处
对对慢慢的扩大，就至少说好从业界的厂商先开始嘛。
嗯，
对啊，对啊，至少有先开始。
嗯，这个感觉还是蛮有需要的。
对，
对
就目前 TWNBA 他们有在做这件事情。嘿，然后我们的话就是比较 local 一点啦、啊。就是也是有厂商去赞助这样，那就是可能针对一场比赛，
嗯，
对，还是市长杯还是 Dan Cup 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赛前可能就集结一些车友，
嗯，
然后可能针对一些关卡，然后请那个我们几个会做赛道的人去做指导这样子，
嗯，
对对对，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学习啊，让他知道，哎，赛道不是凭空出现的，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靠大一点一滴，然后设计出来的这样子，
对，
哎呀、啊。
就是去年我体验那个 mountain bike 的，嗯，这个叫做就是
去做、那个、
那
边嘛，
对
啊对啊，
做
那
个
也是啊。
因为一开始我就觉得说，老实说，你如果去骑那车，它看起来都非常的
平整啊，
看起来
是说
就
本来
就
是
这
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其实不是，
就觉得看起来很自然，你知道吗？然后后来才发现，哎、嗯，
然后扭走过就 OK 了，
笑死了。
但确实很多的探路，很多的就是初步的探路，确实很多都是可能是动物走出来的。
哦，真的哦，
开始的，那就是从这样去做延伸。
嗯嗯嗯，
对啊对啊，你会比较好找路啦。
嗯，
对啊，不然你看像那赛道这么大一片，你要路要怎么找？对啊，然后很多车友啊，甚至外国朋友，他看我用那个 Strava 的记录嘛，很多就看你的记录然后去找路线啊，然后他就骂我啊，靠，这哪里有路线？对啊，因为那个可能是杂草丛生的
哦。
对，那。你就知道就是那些路线都是从真的是杂草丛生的没有路的路去探出来，然后一条一条一个范围一个范围去找，然后再找到可以跑的地形，可以跑的地形要考虑到安全，就是用这样慢慢的去找啊。对啊，所以像 Lava Trail 你看有 Cross Country 跟 Enduro， 你看 Enduro 有五站加最后的六站，那是最后载那个道具整台卡车像拼图这样不然他载不下、啊、
什么意思？像
那个最后的那个主会场的关卡、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
那个是各种的拼图才好不容易才塞进一台大卡车，不然那要好几台车才载得完。对啊，那是大家那个真的是分工合作的，看角度啊怎么样，像俄罗斯方块这样子，有没有
把它拼起来，
不然放不下。对啊对啊，不然那一台车你要派车的话好几万呢、欸。
天哪，
对啊，而且你还要去跟回、
嗯、
而且还不含班哦。
哇，
对啊，
这也太不容易了吧。
对啊，就是大家真的是出一点心力啦，对啊、
嗯、
才完成了一个赛事这样。对啊，那今年就是去年一 去年是一天的嘛，今年就预计会有两天的
Enduro、
啊、一天 Cross Country 一天是 Enduro、
哦、把它分开来了，
这样子所以放在你去年像这样的节奏可能就可以完赛了
对，
等于说我们会做更多的分级 啊,
啊
对，因为去年就先试试水温嘛，然后因为还有越野跑，对啊，所以等于就要集中在一周的话，所以就初步就是先把赛事归纳成一天这样，所以就会比较紧凑一点。
哦、oh.
对啊，那去年有这样大家这样的回馈啦，就还不错啊，然后就是厂商 Xterra 那边是 Lava 那边，
嗯嗯嗯，
我觉得诶是可以弄成两天的。
非常好玩 啊,
啊
去年的。
那两天的话哇大家就可以玩的就是会比较有适应，比较有对应你的一个组别啦。对啊，你就不一定说假如说 Enduro 要跑六站是精英组的话，那可能比较体验组他可能就跑其中的两站、
哦、
三站，就是有这样的
分
级。
嗯嗯嗯，
对啊，就是人要好好的聊天骑车的就是可以只要报这一组就好了。
嗯，
那想要挑战自我的话当然一样就可以跑完六站，类似这样的方式。
哦，了解。所以今年你也会就是去规划赛道了吗？
对、哦、原则上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对啊，但就是今年比较困难的是说，因为我还有自己的比赛会落在差不多那个时候，对，所以等于我们要做更多的事前的功课，然后去分配下去执行这样。对啊，对啊。
哦，那这样子就提到了，就是刚好去昨天我说今天要来采访阿丹的时候，然后就是听众就询问说，阿丹在除了准备亚运之外，还有其他的赛事的准备？
是是是。主要是七八月会去加拿大惠斯勒那边，
好好、哦、
会去一个半月
嗯嗯嗯，
对啊，那也会揪几个车友一起去吧，
嗯嗯，
对啊，就是如果疫情有真的有稳定下来的情况下，
嗯，
对啊，那主要会去跑 EWS 就 Enduro World Series 的比赛，然后跟 Queen Works 然后跟
那两个在同一个地方比、哦、
都同一个地方，对，然后还有当地的赛事，对，当地还有赛事，
一个半月里面要参加三个赛事，
对对，所以等于就是训练比赛就是一次 OK
哇
对、啊、然后很集中啊，都在那边而已，
天哪，
对啊对啊
哇，
然后再来就是九月亚运还不一定啊，然后再来十月亚锦也不一定、
嗯、
所以就因为疫情关系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到很确定、
嗯、
但也只能先把状态先慢慢调整回来，
嗯嗯，
对对对，
然后
基本上 X-Trail 就是十月底啊，
啊对对对，
所以时间基本上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
超忙的耶，这样听起来就是从现在就开始训练，然后一直到
对啊，所以这一次下礼拜就 Xterra 嘛，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一次下去的时间再去探路线，对，再去找一些路线，然后看就是十月的 Xtrail 的部分可以怎么规划这样，
嗯，所以你有参加 Xterra 比赛？
有啊，这是参加两天，对对
是啊，也有报名、
哎、对，两天
哇，
一被 Xterra 一定自动报名啦、啊、我还去跑226的那个接力
啊，真的假的？
澎湖的
啊，真的假的？
对啊，就最近 IG 都看我 po 在那个有那个计时车，有没有？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人家车友都想说我病了还怎么样然后罗威说啊，有苦说不出
被逼去
对，然后虽然我可能骑的公路不会是纯的可能规划的路线不会是纯的，
对
对，一定有一小小部分可能是一个不是公路的部分、
那个、啊
对对对
OK, okay
就不会安分的
啊，
对啊对啊，
大家可以期待你的精彩演出吗
对啊，那我要跑180公里，我真的很少就是一次骑这么长的，对啊，当然插息什么还是会有，可能跟一些伙伴还是会有一些越岭的行程，就是还是那种100多公里的越岭行程，
好长哦、
啊、那个 offroad 比例都是七八成以上的，
天哪天哪，
我们都有规划这样的路线啊，所以我们很多的探路都是在有时候都是在连接这些区域路线
啊、哦，所以它其实也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因为毕竟100多公里你就是要去连接很多的地方，
真的是从新北越岭到宜兰再回来一圈，
Oh my god,
就蛮多这样的行程
天哪，这也太难了，
那时候之前也蛮常就是越岭明明是在台北还怎么莫名其妙就到宜兰了，对啊，然后又再回来，这样不是越过去还要回来 对啊，所以知道蛮多一些越岭的路线啊，但就是要扛车。
OK，
对，但是我的扛车也是有，也是有一个标准的哦。你要是骑车比例不超过六成的话，我就没有动力。
真的、啊，
你要是纯扛车的话，我就不行。
真的，
对，像有一些纯扛车，只是为了要扛上去拍照，那我反而就没有兴趣。
真的啊？为什么？
对，但扛车比例有超过，骑车比例有超过六成，我就还 OK，
就还愿意扛，
还 OK， 还 OK， 对。
啊，还有另外一个听众有提到说，想要问阿丹要怎么样才可以，要怎么训练才可以像你一样这么厉害？这个问题
是哦，也是可以说，因为我从小什么都玩呐、啊，
哦，
然后甚至说从游戏的方式去学习，就很自然而然的，对啊，所以等于变成是我现在的很多的推广活动也是都靠很多的游戏方式去让大家学习一些技巧也好，观念也好，就不是说我一定要教你什么东西，是你从游戏中去领悟去学习。对，那当然就是说这游戏是需要时间去设计的嘛，就是要注意什么东西，然后我要带给他什么东西。对啊，因为等于是我以前就是这样上来的。对啊，以前也确实是说玩着玩着玩出兴趣，变成是你主动的想要玩这项运动。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家长带着这样玩起来的，有没有？其实虽然刚开始是这样，但也确实真的是自己玩出兴趣，变成是你想要玩这个东西，然后甚至想要比赛，对啊，没有任何逼迫，对啊，甚至是你想要准备一个什么比赛，这个国小而已啊，对啊，虽然是那时候都还是以玩的心态，但是你还是会有一些比赛啊，你想要去做准备嘛，对啊，你可以在一个田里面啊。然后之前江爸，以前江爸都会在田里面做一些突破的一些设计啊，
真的假的？
对啊，虽然可能不是到这么样的流畅，因为就是只知道做突破而已，
但就是
对，但你就是利用他这样的所设计的突破去骑到最顺就对了，
哇！
然后就这样一直绕绕不停哦，甚至绕到上百圈。
哇塞，真的假的？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耐心。
对啊，为什么小
孩子？对啊，哪来的耐心？就这样一直绕，就是下课完啊、嗯，然后回来就很自动自发，就这样一直绕，一直绕。
哇，
然后
是真的很爱这件事情，
可能很爱，然后可能耐心也是从这样磨出来的。对啊，因为其实，在我们很多的像一些越岭的一些挑战的行程啊，是你真的要很有耐心，除了意志力、体能那些技术基本之外，再就是你要很有耐心。因为那个耐心为什么？就是你会很容易的勾到各种杂枝啊，因为那杂草丛生啊，踏板啊，拔松，因为你不是只有登山而已，你要多带一台车，
对，
多带一台车你就很容易会勾到很多东西，
嗯嗯，
对啊，这很多人要亲自去体会你才会知道我在讲的是什么东西。
搞不好现在很多车友都一直点头如捣蒜这样，我懂，
对啊，像很多的建筑林啊，你可能人过就刚好了，你连包包都勾到了，你不要说还多带一台脚踏车、啊、
真的，
而且是登山车，
那些车子会卡进
那个
轮胎里，
登山车
那个
把手都宽的啊，对啊，所以我们很多的越岭就是要真的是磨耐心啊，对啊，然后加上如果有的越岭是时间真的很长，要越二十几个小时那种的，对，那个真的是横越，那个真的是从西半边横越到东半边那一种，
很，哇，我好难想象，
蛮长的，有做这种事情，对，那真的很多都是与心理的对话了，那个程度就是一直在加深进去，就是累，累了麻痹，麻痹了又累，累了麻痹，对，那随时就是要一直要跟自己对话，对对对，然后要很有耐心，
所以是什么样子的动力或者是什么的原因让你对于登山车这么着迷？
就是、一个探索的心吧，一个探索的心，对，然后就是登山车这个运动，对，因为就是它要快可以快，要慢可以慢，对，它就是在一个，然后又没有动力，对，它有点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啦，对啊，然后又我自己什么车都有玩嘛，所以等于是像稍微要慢的一些挑战啊，慢的骑乘的那种攀岩车的动作啊，一些技巧啊，就是也都很好运用上，对啊，因为在一些林道里面有时候遇到一些倒树啊，或者遇到一些死弯啊，其实都很需要靠一些攀岩的技巧
哦，
但你又不想下来牵，对，
只有你才能有这个，没办法，
就是又多了一个成就感，你知道吗？就是说这样还是可以骑的， 对，就不会说遇到这样我又要下来签了，黑老波一波数，就是还是可以骑的，
就高手才能讲这种话吧，
还是累积到一个可以骑的比例里面。对啊，对，
好好笑哦。
对啊，像一些楼梯啊，明明就是要签的，但是啊，还是不想用签的，还是想挑战一下。对啊，类似像这样子。哎呀，就是给自己一个不同的成就感，不同的里程碑啦，就是给自己一个每次不一样的新的目标，这样。对啊，对啊。那当然有比赛前我们就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个就是在非赛季才会做这件事情。嗯，对，
好玩这样子。
没错。
哦，好。
就永远都有新的东西。
嗯，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阿丹，
好，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谢谢谢谢。
对对对，好，那你接下来要马上去宜兰异地训练吧。
对，然后可以带你绕一小圈。
真的假的？
对啊，可以带你绕一小圈。
哦，好好，那我要马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你还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没错，那天在采访完之后，我们马上趁着阿丹在回去宜兰受训之前，他又带我就是逛了一下他的后山阳明山，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玩。非常谢谢阿丹接受我们的采访。那如果你对于越野单车你在听了这一集之后非常有兴趣，或者是想要跟阿丹一起骑脚踏车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介绍里面找到相关的连结。那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帮我们分享给身边也喜欢户外运动的朋友们，也非常欢迎大家给我一些需要改进的建议啦。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